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这个预言，而且我们在这里听，我们都是有福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听见以后还要来遵守。所以感谢主，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读，在这里听，我们也愿意有这个心愿能够按着他的话来遵行，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那关于读启示录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表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够随便听人说或者自己来解说。因为我们曾经读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边特别提醒我们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特别提醒我们，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所以启示录我们不能够随意来解说。如果你去读很多的参考书，你会发觉很多其实是随意的解说。那这个随意的解说在原文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我也曾经交通过。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够凭自己的想法来解说这是第一种讲法。但是它更重要的讲法就是说，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它是说你不能够断章取义，就是说你就接着这一段话来解说，你必须要有圣经其他的经卷来合起来对照来看，这样子才能够平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拿了这一段圣经来解说了，事实上圣经是同一位作者圣灵所写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圣经其他卷书来印证你才能够平衡。所以真正我们如果要对启示录认识的清楚，说句实话，你需要对其他六十五卷的圣经到熟悉。所以我们在说，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预言没有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解说的，不仅不是从我们个人的意思来解说，这不可以的，而且你不能够断章取义来解说。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那还有就是你会发觉很多讲启示录的人，或者很多讲启示录这一卷书的这些人呢很多都是很爱主，而且呢他们对圣经很熟悉的。但是你会发觉这些爱主而且对圣经很熟悉的人，连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是完全的吻合。所以这就提醒了我们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包容性，你不要因为人家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就拒绝人家。我们可以说按照我们的领受，我们来从主这里接受我们所看见的，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也许有一天主给我们看得更多，然后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可能比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更高更深。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包容性，包容人家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呢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持守主给我们的亮光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按着神给我们的领受我们来接受，一方面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别人虽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要随便拒绝或是批评，除非他的真理是完全不对的。如果对圣经的解释如果有不同的话呢，最起码我们要有包容心。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启示录第一个，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换句话说呢，整本启示录甚至整本圣经是为着启示耶稣基督的，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必须发觉整个启示录的中心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他的启示这个中心你不能偏离。而且你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更清楚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在原文就是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读预言的时候你必须要抓住预言中的灵 如果你只读字句，你没有摸到灵的话，你可能看到好多好奇怪的东西，你看到好多的意象，好多的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但是如果你真的摸到了预言的背后乃是灵，那个灵呢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不会太偏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对很多预言很感兴趣，我们对敌基督很感兴趣，但是不要忘了整个预言的背后那个灵呢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其他东西还是次要的，但是耶稣的见证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别人跟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有争执，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启示录整个预言的中心的背后的灵是为耶稣做见证。你抓住了这个点呢，你就不太容易走偏。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律法，你看旧约圣经的律法，它有很多条啊，除了十诫之外还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律法的灵只有一个，对不对？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你看见律法可能有千百条，但是律法的灵只有一个，就是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千万不要偏离了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特别要强调的。那还有读启示录的时候或读任何的预言啊，我们需要一个心态，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所讲的啊，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所讲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读预言要读到一个地步，要天发亮诚心在我们心里出现才好。什么是诚心呢？你知道当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夜间警醒守望的人啊，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快要发亮的时候最早出现的那个心叫诚心。诚心预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诚心。所以我们读预言要读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出现，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读预言要读到一个地步啊，主在我们里面不但向我们显现，而且他在我们里面掌权。这是我们读预言特别注意的，这是我们的态度。所以这就是我在读启示，我们在开始读启示的时候这几个点我特别先要标明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方向，我们就很容易走偏。因为我们要特别知道整个启示它是启示耶稣基督，预言的灵乃是为他做见证。我们读预言要读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向我们显现，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最后一点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必须要预备付代价，你不能不付代价的。我们不是听到而已，因为启示录所讲到的见证也好或是见证人也好，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殉道者。所以你真正要持守主耶稣的见证，你必须要有一个殉道的灵。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特别在第一章提到他是特别为着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结果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也许不会殉道，但是我们最少有一个殉道的灵，也就是说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来走这条路。如果我们不付代价，我们只是听听过去而已，我们要付代价。所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不是一个卷随便读的书，我们必须要有付代价的心。这是我在我们一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这几个点，当然陆续我们还会提到一些但是我先把这几个点摆在前面然后我们再来读。那启示录我要交通的时候我是希望交通的比较详细我不是一个大纲的讲法所以要花蛮多的时间我们来交通，我尽量交通的很细，不仅我们看它的本文看它的内容我们特别还要注意它内容背后的灵圣灵要借着这些对我们说什么话， 特别是在末世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分段，这个分段蛮重要的，可以帮我们厘清我们的思想。那启示录有很多种读法，那我先用一个简单的分法，那以后碰到的时候我还会陆续再加上来。那启示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圣经上已经帮我们分了，那就是在第一章的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他帮我们分好了。他这边特别提到说，他主特别对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三段，第一个把所看见的是一段，现在的事是第二段，并将来必成的事是第三段。好，那第一段所看见的是哪一段呢？就是第一章，因为第一章他看见的那个拔摩海岛的异象，耶稣基督的异象他看见的，所以第一章是他的第一段。然后和现在的事，什么是现在的事呢？因为我们的主对约翰讲话，叫他把这些信息传给那七个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就是现在的事，第二章第三章就是现在的事。然后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呢，就是末后的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当然很多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些已经发生了，所以我说启示录很粗略的分法，我们可以分这三段。第一章是你所看见的事，那是这是指着耶稣基督他的启示，这是第一章。然后第二章第三章呢是现在的事，那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七个教会所代表。那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二十二章呢，这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与万国说的，或者说耶稣基督与世界说的。所以你看见整本启示录是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这是第一章所讲的，他的意象。第二章、第二、第三章讲到他与教会的关系，然后将来必成的事就讲到他与万国发生的关系。所以我大概就是把启示录先这样三段来分，以后我可能再提到一些其他的分类，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先这样看，就能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启示，耶稣基督与教会，耶稣基督与万国。我想这样就比较清楚。好，我们来看第一章你简单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八节，事实上它是一个介绍，一个前言，可以说是整卷启示录的一个介绍，所以第一章一节到八节是介绍，那这个介绍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他就把它发生的背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然后接下来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呢，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启示，他的意象，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这是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不仅仅你要看见他表面他的解释，而且他背后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很宝贵的一章。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启示我们主自己的一卷书。那这边特别提到启示，那启示跟末世不同，启示就好像舞台上的一个幕幔，这幕幔没有打开来的时候你看不见背后的背景， 但是默幔一打开以后，你就看得清楚。默示是指着里面的引导，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启示录基本上它是向我们开启神的心意的书，所以理应我们应该懂得的，因为它是向我们开启。它跟但以理书不一样，因为你读但以理书读到最后啊，神的话是说要把这卷书封闭起来，一直到末时。所以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对启示录并不是很清楚啊，虽然懂得一些，但不是完全解开来，一直要到末世，所以到现在启示录是但以理书向我们是启示了，解开来了。但是启示录不一样，它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这是一本向我们启示的书啊，所以我们应当是能够读得明白的。那这一卷书是特别讲到必要快成的事啊，所以这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些已经启示出来了，有些正在我们当中，现在正在启示啊，所以跟我们特别有关系。那这一卷书特别是启示他的众仆人啊，众仆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他的仆人，所以这一卷书呢是向着你和我每一个人所写的啊，所要开启的。但是这里的仆人在原文是奴仆，奴仆，我们知道奴仆跟我们所讲的一般的仆人有一点不一样。一般的仆人他可能上班8个小时他就回家了，8个小时之后他自由了，就好像主耶稣曾经做了一个比喻，讲到故宫，故宫他最在乎的不是那些羊群，他在乎自己。如果羊群被攻击了，他可以为了自己他跑掉了。但是仆人，这里的仆人是奴仆，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完全是在主人的管制底下，24小时都属于主人的。而且呢，他的生死大权是操在主人的身上的。所以启示录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写的，但是只有奴仆的心才能读得懂启示录。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2章、第3章有一句话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只有奴仆有耳朵可以听，大部分，很可惜，大部分神的儿女已经没有耳朵可以听了。这才是为什么到了第2章、第3章圣灵要向众教会说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什么是奴仆呢？我们曾经讲过，根据生命记15章曾经讲到一个比喻，一个希伯来的仆人，他把自己，因为他穷了，他把自己卖给希伯来的一个弟兄，一个主人。6年之后，他就自由了。但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他爱他的主人，也爱他主人的家，他不愿意离开这个主人，他愿意终身做这个主人家爱的奴仆。这个时候，主人就要把他带到门框旁边，给他穿耳洞。所以姐妹们穿耳洞是从这样来的啊，也就愿意要做奴仆的人啊。穿了耳洞，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他从此愿意放下自己，专心听他主人的话，他的耳朵被开启了。这样的人是有耳可听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奴仆？我们怎么样有耳朵可以听？为什么在末后的时代，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末后的时代，神的家，很多神的儿女，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没有耳朵可以听。但在这里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是向着众仆人、众奴仆写的。 所以我们要有耳朵可以听，你会发觉呢，这个人必须不但爱神他的主人，也爱他主人的家，爱教会，爱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爱，圣灵给他穿了耳朵。所以你读诗篇四十篇，大卫写的诗篇，他讲到这些祭物神不喜悦，但是他说呢，你给我开通了我的耳朵。大卫是一个开通耳朵的人。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再说我们要付代价，我们盼望我们的主啊，他的爱在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主要给我们开我们的耳朵，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记得你读箴言的时候有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就讲到如果我们能够日日在他门口等候，在他门框旁边等候，在侍立在他门口门旁，在他门框旁边等候的是有福的。什么是在门口在门框旁边等候呢？就是一个仆人所占的地位。如果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等候他，他会向我们说话。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啊，他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奴仆。当我们都是这个奴仆，所以他就差遣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那这里的小玉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表演的意思。为什么说要表演呢？因为神要启示约翰跟启示我们的这一卷书呢，很多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所以他就用表演的方式。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意象，很多的表号，这就是他借着这些表号，借着这些意象呢，让我们懂得他的心意。所以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如果你读约翰的书信，很特别的一点啊，约翰的约翰福音啊，或者约翰的书信都没有提到约翰的名字。你比如说你读约翰福音啊，他讲到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啊，躺卧在他的怀中，他没有提名字的，是约翰写的，约翰没有提他的名字。然后你读约翰书信也提到长老，但他没有提到他名字。但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小玉他的仆人约翰。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呢？因为他要做见证人。你要做见证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名有姓，我为我的见证我负责任。所以你看见他在这个地方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在其他地方他不写。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把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写出来，也为着这个他付了代价，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好，在第二节我们看见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也就是主的自己，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约翰就把主自己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换句话说，这一卷书是讲的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他的所事，就是我们的主的所事，他的所做，他的所说，把它见证出来。所以约翰在这里写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有亲身的经历，他才有真实的见证。所以他把所看见的，所以做一个见证人很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经历，你不是听过而已，你经历过了，你看见过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第三节了啊，恋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这个日期近的是指什么日期呢？乃是指的主回来的日期。所以主回来的日子非常近，在约翰写启示录大概 离我们差不多2000年前，他说日期近了，那现在更近了。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你会看见他讲到无花果树的比方，他说你们看见这一切事情成就，就知道人子近了，已在门口。那这是指的什么呢？以后我们会交通到这一段，特别是提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说的。如果1948年以色列复国说的，当他复国的时候主已经在门口了，你就知道已经多近了。那个门在原文是复数多数的门，换句话有好几个门，在1948主已经在了第一个门口了，所以你就知道今天这个日期已经非常近了，已经在门口了。那经过2000年主还没有回来，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盼望我们能够预备好，盼望更多的人蒙恩得救。好，那今天特别提到练这个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在说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要珍惜这个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福气。那如果你读启示录，你会发觉启示录里面有7个有福，我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读这7个有福呢，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盼望每一个福气我们都能够抓得住。那以后我们都会讲到，不过我现在先把这几个经节给你们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回去可以去查一下第一章的第3节，就这一节我们特别讲到的，就是第一个讲到有福第二个呢是14章13节有福了，他又提到有福了，我们要自己去查一下，以后我们会讲到16章15节，这第3个有福，有福了。第4个就是19章9节，19章9节他说到有福了。第5个就20章6节，然后22章7节，22章14节。所以启示录有7个有福了，盼望我们都在其中。好，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神不只是要我们注意必要快成的事，好警醒我们自己，这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乃是要注意耶稣的见证。我们不是说只是警醒而已，我们更要注意耶稣的见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见证不是说你为他做见证说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要能够见证主。这是我们在第一章后面我们会再交通的，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注意主快要回来了，我们当警醒，当然这是对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活出这个生命来，不仅是用嘴巴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的生命要见证他是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4节到第6节这正好其中的连起来看比较好他说约翰就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的神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这里特别提到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亚西亚他是当时罗马的一个行省，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那他特别写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我们知道亚西亚不止7个教会，你读圣经你会发觉还有其他的教会，比如说我们读到哥罗西， 哥罗西这个教会也是在亚西亚。那你如果读哥罗西书，你会发觉还有什么希拉波利这个教会也是在亚细亚。但是这里主特别要神特别要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因为这七个教会是一个代表，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属地暂时的完全，所以用七这个完全的数字，这七个教会呢代表历世历代，也代表我们今天整个教会那个普遍的光景。所以有一些教会可能就像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有些教会呢就像老底家的教会，也许有些教会就像这些教会里面某些的优点跟缺点，所以我们都在其中。所以这些呢都是向着我们所写的。好，接下来你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你就发觉呢，他特别提到了三一神，对不对？讲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讲到我们的父神，宝座前的七灵，讲到圣灵，还有耶稣基督。所以你看他在提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把三一神提出来，就告诉我们这个三一神一同在这里做工，是神全备的救恩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父神定出了这个永远的旨意，子神成就了神旨意中伟大的救恩，圣灵今天把这个救恩主观的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三一神在这里做工，把神全备的救恩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讲到父神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原文它的次序不太一样啊，它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他是现在是，所以他是今在，他也是昔在，他也是以后永在的神，因为在神他是永远的神，时间只是永远的中间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对神来讲没有都是现在是，但我们是在时间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从前将来的现在的分别。所以讲到我们的神还是他永远存在永远活着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然后讲到接下来讲到宝座前的七灵，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圣灵只有一位，所以这里讲到的七灵其实是一位灵，但是讲到呢为什么讲到七灵呢，乃是讲到圣灵他全备的工作，他全备的工作。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就讲到神的七灵乃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来讲到圣灵全备的工作，只有一位灵，但是他全备的工作要把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成功的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讲到他是宝座前的七灵，然后讲到诚实做见证，讲到我们的主首先讲到他是诚实做见证，换句话他是忠心为着主为着真理来做见证，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为了做见证他付出了代价，约翰为着做见证他付出了代价，所以没有一个要为主做见证的人不付出代价的。所以以后我们会看见我们要付些什么样的代价。好，然后讲到我们的主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换句话说呢所有的人历史历代人死了都没有复活，都还在阴间里面，但是我们的主呢他胜过了死亡，他是那位出熟的果子，因着他死而复活，就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主要回来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直到万代， 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他接着就说，有恩惠平安能够赐给我们。所以为什么会有恩惠平安赐给我们呢？因为有三一神一同做工，完成了救恩，才有恩惠平安。如果这个救恩没有完成，你没有恩惠平安的。所以因着这个三而一的神，他们一同的做工，把这个救恩完备而且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才有恩惠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他就特别提到，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约翰不能不发出赞美来，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但他接着也解释，他赞美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赞美呢？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显在两个方面。消极的方面呢，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洗去罪恶，消极的除去这个罪恶；积极的呢，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祭司。换句话说，积极方面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在原文的意思可以翻成国度，也可以翻成君王。所以它不仅使我们脱离罪恶，还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与主一同作王，好来做父神的祭司，啊，来侍奉神。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啊，这么大的救恩，全备的救恩坐在我们的身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说：“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他这边提到看呐，圣经上很多地方都提到看呐，但是很多地方他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很可惜。因为每一次圣灵提到看呐的时候，都是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翻出来，有的时候没有翻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如果查一下英文圣经，它基本上都有把这个看呐翻出来，那我们要特别注意，每一次的看呐都要注意。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看呐，看什么呢？首先他讲到他驾云降临，这句话非常的宝贵。那这段话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信息。他驾云降临，那我们要明白这一段话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起，看到十一节好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讲到我们的主他复活以后有40天向活活的向使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然后呢我们的主要升天了。第六节，当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是我们主的升天啊，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帮我们对后面要认识启示录有很大的关系。 他讲到，他说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来。主耶稣是怎么往天上去的呢？首先你看见当他在升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见他了，然后有一种云彩把他接去，看不到了，对不对？那主被云彩接去，去了哪里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从主被云接走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稍微先来看一下啊，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我们上次在讲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读过，不过我们来复习一下啊，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这是但以理在夜间的异象。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看到没有？他被云接走了吗？没有人看见呢。但是但以理在当时600年以前，500多年，将近600年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你看见从使徒行传跟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上去的。第一段大家都看得到，第二段当时但以理看见了，被领到宝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上去呢？有两段，一段是看得见的，一段是看不见的。换句话说，他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两段，第一段从宝座到云中看不见的，隐藏的，第二段呢众目要看见他。这就是为什么啊，这跟我们以后要读启示录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圣经上提到我们的主的回来用两个词，一个是呢他回来是像贼一样，对不对？另外一个讲到回来的时候呢，众目都要看见他。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的主他是两段上去两段回来的话呢，我们就不搞不清楚了，为什么他回来又像贼一样，为什么回来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因为他有两段的分别，向着教会他来像贼一样，向着世人他来的时候要众目都要看见他。那关于这个我想我们稍微读几处圣经啊，帮助我们啊有更深的认识啊。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啊，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这是对教会说的啊，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看到没有？像贼一样。所以这是对着教会说的，因为主来的时候他要把得胜者啊先提到宝座上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像贼一样的来到。然后我们再读启示录16章15节，16章15节，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你看主再一次讲到我来像贼一样，然后马太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提到这个像贼一样啊，我就不再练了。那第二个阶段呢，他是从云上到地上啊，他看到他驾云降临啊。那我们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24章。 们看二十七节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你看，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每一个人都看得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我们的主他的降临就这样。好，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我们再来看一处就好，就是二十五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所以这就讲到了，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召聚到他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好，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主他上去的时候是两个阶段，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看不到的，他回来的时候也有两个阶段。这对我们后面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可以帮我们厘清很多的问题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好，那这边特别提到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意思就是说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谁是刺他的人呢？当时钉他十字架的是表面上是犹太人，事实上是不，表面上是罗马人，事实上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地上都要看见他。我们曾经交通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所以主回来的时候，犹太人都要看见他们，他们就悔改。原来呢，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个基督所以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要哀哭呢？因为他们曾经拒绝主他们失去了救恩，他们在这里后悔，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有福气，我们是蒙拣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仅蒙拣选，我们还要学习过得胜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就说，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为什么说是真实的阿门呢？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这里真实的是希腊文，阿门是希伯来文。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他让我们，让你犹太人知道，在外邦人也知道，这个话是对的，是的。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约翰在这里做的见证是对的，是的。然后接下来第八节的主自神自己的见证，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启示录是希腊文所写的原文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第一个字母就阿尔法，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Omega 所以它是初，它也是终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它是永远不改变的全能者那当神自己做这样见证的时候，你想想看，对正在为主受苦的人，像约翰这样的人，对为主做见证受逼迫的人，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也许世人可以逼迫也许环境会逼迫我们，但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那是永远不改变那位全能者，所以这是神自己做的他的见证。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对整个启示录他所做的前面的介绍前言然后接下来呢就把我们带进了他所看见这一个荣耀耶稣基督的意象那在做讲这个意象之前，他首先就第九节就讲到他的自己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必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沉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门徒，是十二个使徒里面到现在是唯一还留下的使徒。那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约翰书信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他是教会的长老。但是在这里呢，他没有说他是使徒，他也没有说他是长老，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在工作上面我们是有分别的，神在我们的呼召上不一样，所以也许有长老有使徒的分别啊。但是呢，约翰在这边特别提到，他说但是在患难国度忍耐里呢，我是你们的弟兄，我一同有份。所以也许在工作在侍奉上我们有不同的神的呼召，但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弟兄，都在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不仅仅是好像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受苦，约翰也在受苦这是他给我们的见证那特别提到患难，为什么要提到患难呢？因为进神的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进神的国一定你要付代价的，有很多的艰难。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他不仅在患难有份，他在国度有份。但这里的国度不仅仅讲到将来的国度，因为主要回来建国度，对于世人来讲主有一天要建立国度，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因为他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对我们来讲呢，从但以理的意象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被云接上天以后，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已经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等着将来要来的国度，更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要有权柄，这个国度要首先要在我们身上要成为实际，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建国度的时候我们才有份。所以这里的国度还不止将来的国度，更是今天主的国度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一个实际，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就提到了忍耐，为什么提到忍耐呢？因为忍耐是做王的条件，我们若能忍耐能够与他一同做王。然后他为着神的道，为着耶稣基督他在做见证为着给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付上了代价，这是一个生命的代价。他现在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但他这边特别提到沉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你就知道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已经被释放了，他已经回到了亚细亚这些教会，所以他才写下了这个地方这一卷书信。好，那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那如果你去读地图的话，你就知道拔摩海岛是在地中海靠近爱琴海这边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离这个亚细亚其实不是很远那这是一个荒岛从前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把那些犯人放逐在这个岛上呢，就做苦工了。所以这个拔摩海岛，如果据说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对面那个亚细亚的海岸。所以很可能约翰被放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后面就提到主日嘛，那主日的时候可能想到从前他所服侍的这些教会，心里面很感伤。当他正在观看的时候，后面就有声音说话，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那个拔摩海岛上，那这些亚细亚的这些教会我们知道基本上是保罗创立的，然后呢彼得也去过， 然后在约翰的晚年也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所以当他在主日的时候在这里思想这些弟兄姊妹在关心他们灵命的情形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第十节告诉我们，就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那我们知道主日乃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主日。所以当约翰想到从前可能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也许在薄饼，也许在交通的时候，那种美的光景啊，那现在他被放逐在这个荒岛上面，不知道弟兄姊妹，不知道教会的光景怎么样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啊，他被圣灵感动，就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所以这个声音很大，像吹号一样。我们知道你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到吹号，吹号通常有的时候是为了征战，吹号很重要，就是要聚集大家，有重要的话要启示，所以有大声音像吹号说。他说我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在原文他是说在灵里面，所以呢约翰是在灵里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对他说，所以在灵里面。那读启示录你会发现有四次提到在灵里面，或是按照我们中文翻译说被圣灵感动。那这个四次在灵里面也可以把启示录分成这四段，所以我说另外一种分法就是四个在灵里面。我们来看这四个。那第一个呢当然很简单，就是第一章的第十节这里所讲的在灵里面。那在这个在灵里面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读下去就知道，这是在天上的圣所里面。为什么你说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呢？因为在圣所里面你会发觉呢，大祭司在侍奉灯台，所以你会看见有七个灯台。我们的主穿着长衣直垂到脚，这大祭司的服装。所以你会看见第一次在灵里面，是在圣所的里面。我们的主像大祭司在服侍教会，所以这是第一个在灵里面，这是第一章第十节所讲的。好，第二个在灵里面呢，就来到了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在原文就是我立刻在灵里面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就是第二次在灵里面。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宝座前面，也就是在至圣所。因为至圣所是神设立他宝座的地方，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在灵里面呢是在圣所里面，第二个在灵里面呢乃是在至圣所，在宝座的前面。好，第三个在灵里面我们看见那是在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或是我在灵里面，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着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所以第三个在灵里面呢，约翰被带到哪里呢？就带到旷野。为什么要带到旷野呢？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巴比伦，这个兽它的特点就是大，所以是大巴比伦，奥秘大巴比伦，巴比伦大城。所以你要看见一个很大很庞大的东西，你要在哪里看？在旷野看得清楚，因为旷野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一个大的兽。所以把它带到在林里面，把它带到旷野，让它认识巴比伦， 这座大城，这个奥秘大巴比伦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也需要被带到圣所，看见我们的主是大祭司，怎么样来服侍他的教会。我们也必须要被带到神的宝座面前，在至圣所里面，看见在宝座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也需要被带到旷野，认识这个巴比伦，这个宗教的巴比伦，跟这个政治的巴比伦，真实的光景。好，最后一次，我们来看见，在21章，启示录21章第十节，启示录21章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我在灵里面。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第四个，他在灵里面被带到哪里？带到高山上面。从山上他看什么呢？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是两棵树，知识三二树跟生命树，到了启示录呢变成两座城，一个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一个是大巴比伦，巴比伦大城。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被带到高山，属灵的高山，认识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启示录，我再说，它有四个在灵里面，正好把启示录也分成四段，给我们看见圣所中，天上圣所中的光景，认识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服侍他的教会，也把我们带到至圣所，看见神永远的心意，也把我们带到旷野，认识这个巴比伦的本相，也让我们被带到高山，认识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教会，羔羊的妻子。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很容易看见的，这是这另外一种分法。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第十一节，然后这个声音就告诉他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好，他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那这个书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启示录，就答于这七个教会了。前面只提到这个七个教会，但是这里就把我们给我们看见哪七个教会了，就是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其他几个教会其实我们并不熟悉，因为以弗所教会，我们不管读以弗所书信也好，读使徒行传也好，都有详细的介绍。但是在这里特别讲的这七个教会做代表，给我们看见整个历世历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教会普遍的光景，所以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第十二节说到，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他转过来要看什么呢？要看他对他说话的人，但是呢他首先看到的是七个金灯台。那七个金灯台很容易，因为我们读到最一章的20节就解释了，那是指的七个教会说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一转过来就看到七个教会，也就七个灯台。为什么用灯台来代表教会呢？因为灯台是为着发光，灯台是为着做见证，所以教会是用灯台来做代表。教会在世界上要做主的光的，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人怎么样遇见光呢？教会是负责来持守这个光的，是为主做见证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是 他一看见就看见了那七个金灯台。好，十三节告诉我们，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灯台或是教会永远是意象的背景，主是意象的中心。这个之后我们会再强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次序搞混了，那就造成很多的问题。我们要记得，在意象的中心永远是基督，教会是把主衬托出来的，人要在教会中看见基督。教会不是让我们看，让人看见我们的，教会是要让人看见基督的。所以灯台的中间，整个意象的中心乃是人子。那这边特别提到他好像人子，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自称人子的。那但以理书我们刚才读到的七章十三节讲到，他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不仅是人子，他也是神子。以前约翰见过他是人子，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升到宝座，得到荣耀了，所以这一位是人子又好像人子，跟约翰以前认识的人子不太一样了，因为他已经得了荣耀了。那这一位人子怎么样呢？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我们知道这是大祭司的服装，大祭司的服装长衣直垂到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主升天以后，他在七个灯台中，就七个教会中行走，他站在那个地方。我们晓得圣经上讲到啊，有的时候他讲到他我们主升上了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坐着为什么呢？因为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圣经上有的时候提到我们的主是站着的，你记不记得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主站在那里，对不对？好像在迎接他一样。所以你看圣经上有的时候提到我们的主是坐着的，有的是提他站着的。当他坐着的时候在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做了。当他讲的站着的是怎么样呢？还是讲的他在服侍，因为他今天乃是我们长远活着的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他是大祭司，在服侍他的教会，在服侍我们，我们只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那圣经上讲到衣服，是讲到我们的义。你记得以赛亚书就讲到人自己的义就像破烂的衣服，对不对？没有办法遮盖，所以人的义行，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做好事，但有一天呢，当他来到神的审判面前，审判台面前的时候呢，这些义都是破烂的衣服，没有办法遮盖我们的羞耻。但是当我们的主讲到他的身穿长衣直垂的到脚呢，就讲到他的公义跟圣洁，他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公义圣洁，所以他才能够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我们靠着他才能进到神面前，他是我们的义。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他胸间束着金带，很特别哦，腰带都是束在腰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他有个胸，他胸间束着金带，带子是代表能力说的，力量说的， 以前他们穿袍子的时候都是宽宽松松很舒服嘛，但是他要服侍的时候他就束上带子，征战的时候要束上带子，特别要束，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束上腰的，所以他要服侍的时候他要束上带子。所以主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他的带子束在哪里呢？束在他的胸间。为什么束在胸间呢？因为胸代表爱情，说的换句话，他用他的爱来服侍我们，所以他的胸间束着金带。但这里的金带很有意思，它是纯金的。可是你如果读出埃及记啊，我想我们不读了。出埃及记28章啊，那边讲到啊，第4节、第5节讲到，大祭司他的束的腰带是用什么做的呢？金线绣的，用金线绣织成的。但这里我们的主呢，它完全是金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旧约的祭司必须更换，长久更换，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长久不更换，永远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你看见他的带子是全金的，不是绣的，所以说出他长久不更换啊，所以非常的宝贵。然后讲到他的头与发洁白，白发是老人的荣耀，白发就说出了人的智慧啊，讲到人的经历，当你经历久了，你有了智慧了，头发也白了。所以这里的讲到他的头与发皆白，就讲到我们的主满了属天的智慧，满了属灵的经历。他的眼目啊，如同火焰。换句话说呢，他能够看穿一切的事情，还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他能够鉴察人心肺腑，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然后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我们知道铜是讲到审判所，所以你看见那个祭坛，圣所中的祭坛，就是会幕中的祭坛，都是用铜做的，铜是讲到审判。所以他的脚是代表他的行动，换句话，他的眼目所定罪的，眼目所鉴察的，他的脚呢就在这里行审判的工作。他所鉴察的，他就审判，为的是要炼净我们。所以他来做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他要来管教我们。管教是出于他的爱，结果是要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结出义的果子，公义的果子。圣洁公义是他管教的结果，所以他眼目所分辨的、所鉴察的，他的脚、他的行动，就来做审判、管教的工作。然后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威严可畏，充满了能力，不能抵挡。好，接下来他右手拿着七星。所以我们知道七星是指的七个教会的使者。这里特别提到他右手拿着他，换句话，神在使用，神也在管理，神也在保护这七个教会的使者。那这使者是谁呢？这使者基本上就是 angel， 就是指的天使说的。但这个天使啊，在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它这个使者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指着天使说的，一种是指着人说的，都可以用这个字。但是如果你我们读下去，你就知道这些使者不是指着天使说的，因为他们要负责任的，他们在对教会有责任的，他们是教会里面那些能够接受主的话，那些得胜者说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这些使者，我们读下去就会知道。虽然有的人觉得这是指着天使说的，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这里是指教会的使者，他们是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被神所管理啊，所以他们在主的右手拿着啊。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我们知道两刃的利剑，你读 希伯来书第四章就知道，好像神的话刺入破开，把灵与魂都能够分开来。换句话，他的话要洁净，要分开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掺杂，因为我们这里面很掺杂，我们常常灵与魂没有办法分开，我们的肉体跟属灵的东西没有办法分开。所以有些东西，譬如我们讲一些话，有些是蛮属灵的，有些蛮属肉体的，有些是出于灵的，有些出于魂的，有些是出于圣灵的，有些出于我们自己。所以你就看见我们这个人蛮掺杂的，但是主的话能够把我们洁净，把我们分开来。然后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衣服是代表我们外面的行为，面貌呢是代表我们里面生命的彰显。所以讲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换句话说，你他所彰显出来的是那个属天属灵的美丽跟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十七节，约翰一看见以后，他就扑倒，像死了一样。约翰这么认识主，他是最早认识主的，对不对？一开始的是主的两个门徒，是从四使约翰来的，他原来是四使约翰的门徒，这两个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翰，那他又是跟随到最后的，所以他是可以说跟主认识最久的了。他曾经躺在主的怀中，这么认识主的一个人，见到主的异象，不能不扑倒在地上，如同死人。但以理有这样的经历，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以赛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真的看见了主的异象，我们不能不倒下来。今天我们常常倒不下来，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所以约翰在这里一看见以后，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然后接下来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所以你看主何等的温柔，用右手按着他，扶持着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主自己介绍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将来也要归于他，因为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要万有要在他的里面，他要充满万有。He's all in all。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换句话，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也是吃生命的那一位主。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所以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接下来就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就写出了启示录。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我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并没有讲完，因为第一章很重要，我只是按照它的字面解释了一下。那背后我们还要知道的就是说，借着这个意象，我们要看见这个意象背后，圣灵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圣灵要启示我们什么，圣灵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所以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但是下一次我还要继续交通第一章，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进入第二章。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说我们何等的蒙福，因为我们今天一同来聚集读这一卷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真愿意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有耳可以听，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仅能够听到你的话，而且我们能够按着遵守活在你的面前。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跟得上，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